撒丁岛的高质量甜酒。我们接下来讲意大利的另一个外部岛屿——撒丁岛。这个岛虽然属于意大利，但是岛上的葡萄酒有着非常浓重的西班牙葡萄酒的特点。比如说，当地很著名的两个葡萄品种，卡里纳罗就相当于西班牙的卡利涅纳，而卡诺纳就相当于西班牙的戈海纳。撒丁岛的历史背景相当复杂，几千年来，这里不知道换了多少个统治者。这种多元化的历史背景导致当地的文化环境和人们的生活习惯融合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风格，而当地的葡萄酒也是这样的性质。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这里几乎在同一时间和西西里岛一起被腓尼基人占领，之后被腓尼基人带动着发展当地的贸易。随后希腊人来到撒丁岛，开始传播文化，同时带去了酿造葡萄酒的技术，这也带动了当地的发展。后来罗马人来了，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岛民并没有什么保卫领土、守护家园的意识。他们想，罗马人要来，只要不影响我做生意，愿意来就来，跟我有什么关系？正是因为撒丁岛人对于罗马人没那么抵触，所以罗马人兵不血刃直接占领此地，也就没有屠城。如此岛民得以幸存。岛上的原住民叫做撒丁尼亚人，罗马人便根据种族名称将这座岛命名为撒丁岛。但是当时罗马人占领撒丁岛之后，并没有在这儿种葡萄，因为他们急于征战，没办法顾及大后方。再加上撒丁岛距离意大利半岛西岸200多公里，那时候海运条件比较差，要是从意大利本土去一趟撒丁岛，得花多少钱先不说，保不齐在路上再有几个晕船的人，受得了吗？所以在罗马帝国的扩张初期，撒丁岛人就这么四平八稳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到了5世纪，罗马帝国开始走下坡路了，其领地几乎是处处被人惦记。当时西班牙国内的汪达尔人就觊觎北非一带，因为那里产胡椒。那时候的人吃的饭就没什么味道，要是有点胡椒加点味儿，吃起来那可美得不行。但胡椒这东西在当时的欧洲还没有，想吃的话必须到北非去寻找。汪达尔人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决定一定得占领北非一带，因为做胡椒贸易能发财呀。但是怎么去呢？毕竟欧洲和非洲之间隔着地中海，当时从南欧到北非的海上运输路线只有两条，一条是从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出发，另一条就是从撒丁岛出发。普罗旺斯当时由罗马帝国的重兵布防，就别惦记了，唯有几乎被罗马人遗忘了的撒丁岛可以利用起来。当时汪达尔人趁着罗马人不注意，直接占领了撒丁岛，然后计划进一步向北非开进。汪达尔人来到撒丁岛之后，把西班牙当时种葡萄树酿葡萄酒的技术也带过来了。所以别看撒丁岛之前被罗马人占领了，但是这里的人真正开始酿葡萄酒是在5世纪由汪达尔人开始的。而汪达尔人带过来的那套葡萄酒酿制技术肯定是原汁原味的西班牙范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意大利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内四分五裂，出现了好几个独立的共和国。另一个就是撒丁岛的历史归属问题。当时可真是争得够热闹的，那帮人成天盯着这个小岛干什么呢？明摆着的，当时北非地区的胡椒就跟现在中东地区的石油似的，谁不喜欢？并且撒丁岛在当时是南欧通往北非的最方便的交通枢纽，结果就是从5世纪到7世纪，撒丁岛一直被西班牙人统治着。8世纪上半叶，西班牙人入侵法国波尔多，带回了波尔多的酿酒技术，这自然而然也影响到了当时的领地撒丁岛。但是西班牙入侵了法国的领地， 人家法国能熟视无睹吗？当时西班牙的战略重点是向北部发展，南部的重要性滞后，这一下子法国人逮着机会了。八世纪中后期，趁着西班牙一路向北推进，法国抢占了撒丁岛，统治了200多年。后来撒丁岛先后被热那亚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比萨共和国等各方势力统治。14世纪初，已经熟练掌握航海技术的西班牙人又杀回来了，从此又统治了撒丁岛近400年。总之，撒丁岛自从5世纪罗马帝国衰败之后，经历了1300年的风雨飘摇，而在这1300年中，有将近700年的时间是被西班牙人统治着的。通过这700年历史文化的洗礼，撒丁岛的葡萄酒能不受西班牙的影响吗？撒丁岛上那些用来酿酒的葡萄，很多品种都是早年间从西班牙引进的，当然还有少量的法国品种。意大利的那些本土品种，比如桑娇维塞、内比奥罗、巴贝拉等，在岛上几乎找不到。